普京撤局，华莱士预判大反攻战果。六四学生领袖谈估唔到嘅事。中国反常气候，南方高温，北方大雪。六四前游戏增设敏感词。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是6月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随着别尔哥罗德再度陷入战争，俄罗斯内战似乎已经开始。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甚至公开表示，他认为乌克兰有机会在今年完全收复克里米亚。在这种背景底下，有人提出中共特使李辉中了普京的圈套。从6月1号起，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团这两支俄国民兵组织重新进入俄国别尔哥罗德地区与俄军开战。这两支志愿军还在推特发布影片展示战斗成果。外界注意到俄罗斯的所谓国之重器郁金香迫击炮居然亦被志愿军团摧毁。另外，自由俄罗斯军团更加刻意在影片中展示美国产的武器和装备。军团成员还向普京喊话，他们要解放整个俄罗斯，要从别尔哥罗德打到海参崴，并且在莫斯科升起自由的白旗。英国国防部每日战情公布透露，为了对付这两支民兵团，俄军出动全部火力，包括攻击直升机和俄军最强大的飞核武器TOS-1A 火箭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6月2号发表文章说，俄国官方以及军事博主最近针对别尔哥罗德州战事的一系列表态显示，俄国国内对这两支民兵武装发起的攻击越来越感到焦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宣布，普京向别尔哥罗德州一个区长授予勇敢勋章，这个是苏联时期设置的奖章，一般颁发给在卫国战争中有英勇表现的个人。战争研究所认为，这个表明克里姆林宫正试图将民兵团发起的战斗定性为生存威胁，以动员俄国国内支持对民兵团开战。这样来看，俄乌战争或者很快在俄国国内开辟第二个战场。英国国防部公告提出，目前俄军陷入两难的困境，不知道究竟是应该在别尔哥罗德州加强军力，亦或是应该将主要军力投注在乌克兰的战场。乌克兰国防部长已经公开表示，大反攻即将展开，目标是夺回所有的被占领土，包括克里米亚。6月2号，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有机会在今年完全收复克里米亚。这篇报道认为，华莱士对乌克兰反攻抱住比美国更加乐观的看法。美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只要小范围收复失地，就能够沉重地打击俄罗斯。不过，华莱士就表示，随着俄军的装备逐日耗尽，乌军要在今年内成功完全收复克里米亚，确实是有可能的。我们在战场上看到的是，如果你打击俄军最脆弱的地方，他们实际上会兵败如山倒。不过，外界亦注意到，俄罗斯虽然明显陷入困境，却在中共派出特使李辉赴欧洲调停之后，在5月27号提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苛刻和谈条件。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加卢津出面宣布这四大条件，包括乌克兰保持中立，不能够加入北约或欧盟，乌克兰停止军事对抗，并接受乌东四州与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领的事实，以及尊重讲俄语的人口。有中国的自媒体作者质疑俄罗斯，这个可不可能啊？凭什么这样要求人家一个主权国家呢？仗都打成这样了，还以胜利者姿态对人家开出丧权辱国的条件，谁会应承啊？这位作者认为，目前俄乌战场主动权已经转换，俄罗斯却在李辉到访之后故意狮子大开口， 这个就在这里装给美国人和欧洲人看的，想将矛头引向北京。就好像赌徒明明没有多少筹码，却突然打了鸡血一样那么嚣张，肯定令人怀疑私下得到了更多的筹码。这个就是俄罗斯想要的效果。等美欧怀疑李辉偷偷向莫斯科提供了筹码，这个也是普京设法将北京拖落泥潭。或者普京确实在这里帮北京设下陷阱，但目前看来习近平是主动入套。就在6月2号，李辉两手空空从欧洲回到北京后召开吹风会，他不单止仍然拒绝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且表示北京准备再次派人到有关国家调停和谈的事宜。发生在1989年6月4号的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已经过去34年，当年的幸存者很多已经白发斑斑。回首往事，他们最感到意外的是什么呢？美国之音6月2号就此采访了六四学生领袖。在当年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高智联通缉令上，王丹位列榜首。他说第一个估不到的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这么残暴，竟然会动用正规军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邵刚曾经参与当时的绝食请愿，而且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在89年5月18号与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对话。他最大的意外亦是中共居然能够这么残暴。邵刚说当年最大的意外就是没有估计到会动用一个全副武装20多万人的军队，而他们的实际对手是一群和平示威者，这是完全超出我的想象的。邵刚表示，无论是在当年读书的时候，亦或是后来流亡过程中，都学习到中共历史上多次残酷内斗和镇压中国人，好像延安整风、三反、反右、文革。但是即使是这样，邵刚仍然觉得直接在自己的首都动用军队，这么多军队来对付和平示威者，这件事真是超出想象。当年估不到中共竟然这么残酷。34年后回首，王丹仲谂唔到嘅系，国际社会对中共居然采取咗衰政政策，西方嘅所谓制裁完全不痛不痒，而且唔够两年就土崩瓦解。王丹话喺六四屠杀之后两个月唔到嘅时间里边，美国总统就派遣咗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去密会邓小平，保证要维持两国嘅友谊，向一个屠夫递出咗橄榄枝。咁无耻嘅呢一种衰政，我完全估唔到。呢个唔系我印象中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嘅样，但系事实就系咁。呢个我就完全冇谂到。香港市民嘅表现亦都令到当年嘅六四参与者意外。学运领袖黄超华话：佢估唔到北京市民缺席咗对六四镇压嘅抗议，反而系香港人，包括普通十名。甚至六四后出生的年轻人，3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纪念。中国各地气候出现巨大反差，南方多个城市最高温度突破摄氏40度，新疆在上个月却出现大雪纷飞的恶劣天气，网民惊呼今年太可怕。根据六媒报道，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的气温达到43度。5月29号，江西大部分地区、湖南东部、福建西部和南部等地，不少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至39度。四川攀枝花、云南昭通等局部地区达到40至43度。南方多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福建省多地持续高温，好多网友在微博等平台上开玩笑话热融了，福建已经热成武建。就在南方受到高温袭击的同时，新疆部分地区突降大雪。中国网民5月31号发布的短片显示，当日哈密东天山景区突降大雪，这场雪落到冬夏不分了，今年天气不正常。还有网民邀请南方的朋友去新疆感受一下 冰火两重天。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即将到来，中共当局全面严控维稳。有中国游戏玩家发现习近平三个字都被设成敏感字。有推特曝光话 CSGO 完美世界竞技平台的游戏玩家发现平字不能够显示，被用星号代替。结果平局、完美平台这些常用词都不能够完整显示出来。其他网友跟帖补充表示，玩游戏的时候发现练习两个字中的习字亦都被用星号代替。有人嘲讽话禁字敏感词越来越多，以后的小学课本可以再更加薄一些。慢慢估不到都能够搞到 CS 上边来，或者这个就是一种自信吧。还有人表示这个是新时代文字狱。另外有中国网民近日发现北京海淀区地标建筑四通桥的路牌被突然拆除。有网民表示连个地名都害怕成这样，说明土共根本不怕美英日外来势力，更怕的是百姓醒水。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